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今天比较像是回答听友的问题，不过这个听友的问题他不是直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来信，他是到了我最近成立的个人的新粉专，那粉专叫做睡眠管理职人 Dash 吴嘉硕临床心理师。那最近我也想说，成立一个个人的账号，可以跟大家聊更多我个人的想法。那他就有来跟我这边稍微互动一下，有些人蛮觉得我们成立的新单元书卷好梦，他蛮喜欢的，那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听听看心理师挑的书是哪一些，而且我们目前挑的都跟放松睡眠或疗愈有关的，也让大家蛮期待的。但是有个听友我觉得他说的蛮完整的，他会觉得他还是很希望我们多聊一些临床的内容。我就在想说，跟燕玲也聊了一下 也合适，因为我们两个都在临床工作，之前都在同一个单位，我们都在长庚医院的睡眠中心，其实我们也很常交流一些治疗的想法，所以也许我们最近刚好交流了一个关于怎么样用药，怎么样减药，甚至怎么样用一个有点是我们两个自己想出来的新的策略来更有趣或甚至更有效的减药的方法，所以也许我们今天就来特别针对药物来聊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也算是听友的 QA，那不过我们可能会特别针对药物的部分做蛮多的延伸。先分享一下，会聊药物但也是近期其实有蛮多这种幼儿园用药的事件，我相信各位听友可能 都知道。其实我最近在演讲的时候，如果一提到药物也都会想到相关的事情，那所以也许我们今天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聊一下怎么样安全的用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先来聊一下为什么可以慢慢的稳定之后不要吃药，那以心理师的立场会怎么看？那等一下燕玲再补充一下用药的一些原则或减药的一个大方向。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减药有三个步骤，我们叫做 ABC 三个计划，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前面我们一定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心理师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大概这应该不到十年，其实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常说大概都是2016年2017年这两年。那这两年发生了几件事情呢？第一个是2016年的时候，美国的内科医学会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声明，他提到失眠的非药物治疗，也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都重复提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他有个论文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治疗应该是失眠治疗的首选，所以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声明。换句话说，在2016年后，如果你在美国的医疗系统跟任何一个医生或治疗师说你失眠，医生也会先给你非药物治疗的首选，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好，那在隔一年，欧洲的睡眠研究学会也提出类似的声明，他一样提到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是治疗的首选。除了这个说明以外，他有针对两件事情在额外延伸。第一个是只要是成人以上的所有年龄层都建议要用非药物的认知行为治疗为首选，所以这个把年龄稍微定义了一下。那其实这当然一样，我又延伸到让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连药物或连失眠的几率其实都不高，所以当然不会谈到要不要优先用药，因为他们其实失眠的盛行率是很低的，所以其实这些药物的临床试验也都是针对成人以上了，所以其实大家会特别针对这个年龄去做说明，我猜猜也是这样，因为只有成人以上我们会去算比较明显的这种慢性失眠的盛行率，或者是我们在药物的试验也都是针对大人。那他当然就提到，那只要是成人以上的失眠个案，第一个治疗的首选一样已经不是药物了，是这样的一个非药物治疗。那他再提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时候要用药，他甚至延伸的一个说明是药物放在第二线的，它有一个说法是药物是在你没办法取得心理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例如你居住的环境你可能不方便直接取得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心理治疗，或者是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没有效再去用药。所以在这个欧洲的睡眠研究学会甚至提到了药物放在第二线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好，那所以换句话说，不管是美国或欧洲，其实在大概在2016、2017年都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好，那一样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在台湾其实也有点算，我觉得算跟进，因为台湾有个睡眠医学学会，它大概也是在这两年 开始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重要性，所以学会其实也有进行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专业人员的认证。怎样的人可以取得这个认证呢？他有一个背景的条件是需要有治疗资格的医疗人员。那目前台湾具有这样治疗资格的医疗人员其实只有医生，那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临床心理师或諮商心理师。那只要你有符合这些资格，可能就可以去上学会的一些课程，但它其实是有点严谨的。那燕玲跟我都有通过这样的认证嘛，就是我们需要上一些初阶的课程，那再来隔个大概半年左右要上进阶的课程，进阶课程完了以后你还要经过一个考试，考试完了以后你还要开始交所谓的临床报告。一年以内，印象中现在还是一样，要有三个以上的治疗记录交给学会，那学会会有一些比较是督导级的专业人员去帮你看过这些报告，那这些报告也合格了，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专业人员的认证。所以他算是有四个关卡，然后初阶课程、进阶的课程，还有个考试，那还有个个案报告的内容。所以讲了这么多，就是要 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在这个可能不到十年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不管从国外或者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组织，或者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专业人员的训练之下，都越来越被重视。那概念上也是，当你如果有睡不好，我们现在也会比较知道，你可以先试着，如果还没有用药，你可以先试着学一些失眠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那这也是我们在前面的内容都提过，我们后续也会一直跟大家分享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多聊的事情是，药物其实它还是一个相对之下现在的药物都很安全，那所以很多个案还是会比较快速的先用药物稳定自己的睡眠问题，其实这是没关系的。所以如果各位听友听到，我现在在用药，可是知道了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这么的重要，那我可不可以赶快不要吃药，赶快做这些失眠的非药物的心理治疗？我们会先提醒大家先不要急，药物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如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你先安心的用。那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比较大的重点，如果你是有在吃药的，你想要开始不吃了，要怎么样不吃？先提醒大家一定是慢慢来，甚至我们如果在一颗药是每天都吃的，你到要完全不吃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去减一颗药。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久哦，不过其实蛮多个案可能都已经吃了一年，甚至我相信燕玲跟我一样，临床上可能都有些人吃了某个药物可能长达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那你说你可以花两个月或两个月多一些，你可以把药物减下来，其实已经是蛮好的计划了。好，所以我前面大概开场聊一下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重要性，跟他怎么样跟药物去做一个互相的合作。好，那燕玲这边我们就开始来谈一下减药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计划。
好，那在临床上面针对减药这个部分，我想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先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自己在临床工作，我们经手的个案里面其实有蛮多人他的用药不会只有单一一颗药物，常常都是多颗，也就是两到三颗以上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在临床上面我们会特别的跟病人去讨论一件事情，叫做当我们进到减药的这个阶段，第一步我们会先请个案回到门诊跟医生讨论他接下来要做减药的这个动作。那么在医生的判断底下，他比较建议先从哪一颗药物下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因为医生他们在门诊有时候开立多颗药物有他们的专业衡量，所以我们会先请个案回到门诊跟医生做确认。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大原则医师们通常会优先建议的就是先从所谓的助眠药物或安眠药去下手，那把其他非助眠药物或安眠药的部分继续稳定使用。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可能会是一些譬如说情绪类的药物，那医生们通常就会建议这一类的药物暂时先不要动。确实我们会讲情绪类的用药它常常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药效才会发挥，才能得到稳定的治疗效果，因此在减药上面我们也会稍微请个案暂时先不要动那一颗药，先以助眠药物跟安眠药为主。
哎，我觉得燕玲这个补充很重要，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个案其实也许在我们的治疗之下，他觉得已经好了，想要减药，那我们都会提醒他，你可以回去跟你的开药的那个医生讨论，你已经稳定了要减药，他们都有点担心，会不会觉得医生不见得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会提醒一下，就大多的医生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上可能可以稍微包装一下，例如你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一些非药物的治疗，而且它是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医生知道你在做一个有效甚至正确的事情，你不是在用一些偏方，那所以医生知道你正在做一些调整，稳定了，甚至你很尊重他的专业，那你问他要先减哪一颗，那我觉得其实医生大多会觉得那代表你开始进步了。那但是再回到燕玲跟我之前待的叫做睡眠中心，如果大家看的是比较偏向这样的睡眠中心，我觉得更可以放心，因为这个叫中心，所以它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是多科整合，有很多的科的专业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精神科、神经内科、胸腔科、耳鼻喉科、牙科这几个科。另外一个中心的概念，它是多种专业人员的组合，包含可能开药或做检查的医生，还有帮你做这样的一个执行检查业务内容的睡眠技师，但另外一个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专业人员，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团队合作。所以我们之前也是大多就像刚才燕玲说的，我们如果开始减药，如果他是使用的药物不是只有一颗，那或者甚至只有一颗，我们也都会请他回去跟他的主治医师，因为他定期会回去拿药嘛，就可以让他知道他已经进行到什么步骤了，这个时候要减药，那医生那边可能也会看是哪一个药最适合减，因为医生对于你的病历或者是你的生理状况会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减药通常病人也会更放心啦，因为等于要心理师会教我方法，那医生也同意我可以开始减这个药，等于代表医生也放心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病人的这种安全感甚至信任感也都会增加，他对于后续减药我觉得也是正面的帮助。
没错，就像嘉硕刚刚提的，其实在睡眠中心底下，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互相分工合作的过程，其实医师也会知道个案的状况，那个案也可以去让医师来提供他在减药上面的一个建议，那相对的后续减药成功率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开始想要先补充给大家的。那当我们开始进到这个减药的过程当中，临床上面确实我们最常优先是减的药物就会是安眠药跟助眠类的药物为主。那我们先设定，如果今天我们的听友只有在服用这单一一颗的助眠药物，他在减药的过程大概会怎么来执行。一开始嘉硕有提到，在策略上面我们大概会有三个策略，所谓的 ABC， 然后我这边会先来跟大家分享它到底差别在哪里。在A 策略底下，我们一般讲的它就是所谓的减少使用的剂量，也是我们从它的量去着手，因此对个案而言，它其实仍然每天都还是会用药，只是他每天用的药的量会逐步的减少。一般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今天使用的是一颗药，我们接下来就会建议个案从原始的一颗隔周变成减少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会建议听友们，如果你真的想要减药，尽量找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认知行为治疗认证的心理师跟你做比较精准的讨论，他大方向就会是这样的方式，那就是从一颗减少成四分之三或二分之一颗。如果当我们减了这所谓的四分之一或一半的药，那这一周的睡眠其实仍然维持稳定，那它就可以再往下，也就是我的剂量会在第二周再往下减。譬如说，如果我们原始减的是四分之一颗，那我们接下来第二周就会变成减少四分之二，也是从吃四分之三变半颗的药物，那它就会逐步的按照你每一周的时间顺序依序往下减，减到最后叫做我可以完全不用药。所以这大概是方案 A， 我们讲的是所谓的减少剂量，但是它在每一天其实仍然我们都可以规律的用药， 所以这是方案 A。 那再来方案 B， 它的执行方式我们称的叫做减少使用天数，也就是剂量不变，但我们减的是使用的天数。在临床上面，我们通常会建议个案减少不要用药的那一个晚上怎么挑选，通常会挑的是隔天是假日，或者隔天没有重要事情的前一晚，那一个晚上来做减药的第一天。那如果这一天我们可以顺利的从原本需要睡前用药到可以完全不用药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到第二周，我们就会减少天数，再往前一步会变减少两天不用药。那这个时候两天，我们在临床上都会建议个案这两天不要是连续的两天不用药，因为当我们在减药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我们对于药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担心，我没有吃它会不会真的就睡不好。那再来，如果我们真的因为减药睡不好，隔天要继续减，其实那个会让我们压力非常非常大，而让减药的成功就会下降很明显。所以当我们要做减药两天不用的时候，我们会先建议这两天不要是连续的，所以是需要间隔开来的。因此临床上我比较常建议我的个案就是一天挑假日的夜晚，那另外一天就会挑平日的夜晚。但是平日的夜晚回到刚刚减一天的那个原则一样，叫做隔天我在工作上或我在学校上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前一天晚上去做减药，我们减药成功的机会就会比较高。那当两天它一样可以成功的，我们就会再往下走，就会变三天，那依序递增。听友们如果脑袋动得够快的，你们大概就会发现当我们要减到四天不用药的时候，就必然要发生的一个现象是我会有连续两天不能用药的情形，这个确实会发生。当我们减到四天的时候，因为一周只有七天，我要有四天不用药，至少我一定会遇到有连续一次的两天不用药。那这连续两天不用药，我们通常在临床上的建议就会把这两天安排在周休假日，原因是因为在周休假日的期间我减药，如果它真的没有那么顺利，没有那么成功，我隔天其实是不需要工作，不需要上学，其实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再来是我隔天状态不好，其实也不太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或学业。所以当我们减药来到四天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连续的两天不用药的时候，优先先选择是在假日的时间点来做这样的一个减药。那接着当然就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往下变五天。那五天一样，它就会遇到叫做会有连续的状态。那一开始我们的建议就是这个连续尽量让它变成是分成两个连续两天不能用药，而不是让它并在一起是多天不用药的，因为那个在原则上面我们都会希望大家不会因为其中一天失败了让后面的减药压力更大，所以初期我们会建议他尽量都是可以有一个分开的时间点。那当五天可以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往下到六天。那它整体的大原则就跟五天会相似的，我们原则上还是会先让连续的天数不要是一次就连续六天不用药，而是在排列组合底下试着让它中间是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稍微间隔一下，那让我们的压力就会相对比较小，到最后可以成功就会变成是我七天统统都可以不用药。所以这个比较是方案 B， 我们称它叫做减少使用的天数。那在方案 A 跟 B， 在临床上面我们会讲它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都会比较详细的陪着我们的个案去讨论在他的状况底下怎么样的减药其实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好，那刚才彦玲提到就是这些减药的计划，为什么有时候真的会建议大家可以找专业的人员去协助，因为我觉得刚才听彦玲这样描述，我也分享一下这中间会有几个关卡，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会特别在那几个关卡跟个案约回诊。第一个关卡当然就是他要执行减药的一开始，不管是 A 或 B， 那如果个案要减 A， 啊，那他就可能要开始减那个剂量嘛，本来从一颗可能要减到变成四分之三或半颗，那这个一开始的拟定我们会跟他讨论。好，那这是第一个关卡。第二个关卡就是有可能这个减其实 ABC 等一下提到的 C 计划它都可以单独来用，像 A 它也可以单独从本来的一颗减到四分之三，减到四分之二，减到四分之一，或直接完全不吃，这也可以。但是有些人会在这中间可能减到半颗，他就不太敢直接往下到完全不吃，他就有可能会 A 接着 B。所以有可能这几个计划是要稍微做一些组合的。所以当要组合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专业人员去帮你评估。所以假设到了 B, 那他可能要开始挑天数了。不管他每天是本来的一颗或者是已经减到半颗没办法再往下减。他要挑哪一天不吃。那虽然我们有一些大原则了，不过我们还是会跟个案他会讨论一下那天要怎么挑。那甚至那天挑了以后可以做什么。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再额外来聊这个可以做的内容。好，那所以第一个关卡可能就是刚刚燕玲说的开始进行 B 的计划，减天数的这个计划。那再来那个关卡就是变成是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当你要连续两天不吃了，这可能是长久以来可能开始减药的过程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会再跟个案约诊，甚至我会跟个案讲说，当你要连续两天不吃之前可能就要来找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几个关卡。好，那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其实这也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之前在带个案做这种团体治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开始进行减药的那一次，我们大概都是第四次的内容嘛。假设我们是六周的团体，大概都是中间后面，那所以 这也代表什么，这个团体已经进行到大概一半。所以我们在减药的时候会有一张说明单张，其实第一点我记得我们写了三大方向啦，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要找回你的主治医师，跟他讨论这个减药的计划要怎么进行。所以这是我刚才跟燕妮我们也有强调的。第二个点其实就是你原本在进行的这些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内容，你一定要更熟练它，更熟悉它。所以在这个前提，你看回到团体他也是进行了一半，所以代表他可能有已经学习了很多的专业的内容。那所以大家如果在减药的前提也是你必须要学到一些方法了，那这些方法才有机会去取代这个药物的作用。所以第二个提醒是这个，所以你一定要熟悉这些 CBTI 的内容。 CBTI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第三个点我记得我们写的是你可能要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就是你减药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阻碍，例如你真的减药的那一天还是有可能睡得比较不好。那所以睡得比较不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计划中已经尽量避免了。例如你的第一天的完全不吃，其实隔天是不用上班或没有重要的事情，所以就算你真的睡不好，你也可以让这一天比较游刃有余。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也是在符合这样的一个减药的提醒，就是如果你减药真的睡不好，你也可以有一些心理准备。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分享更多当你减药真的睡不好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提醒。好，那接下来我顺着这个内容我们就讲到第三个计划，第三个策略 C 的这个策略。那 C 的这个策略它叫做需要的时候再用。那一样，如果我们结合刚刚的 ABC， A 是减量， B 是减天数。当如果你减天数减到了某个程度，例如你一个礼拜已经减到了四天不吃，已经有连续两天了，但是你觉得我再减下去好像觉得我还是需要它呢，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稍微停一下，那你就进入 C 这个策略。C 这个策略代表你需要的时候再用。那 C 有分两个版本，就是 C1 跟 C2， 我们这边稍微分享一下。 C1 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需要的那天用。那什么叫需要？例如你这个礼拜你就是总是会有一天比较忙，例如礼拜五早上要开会，那你礼拜四晚上就是需要的那一天。那所以也许你就那天用。那到这个时候原则上就像刚刚说的，你一个礼拜其实不吃药的天数已经蛮多了，那已经大于四天了，所以反过来需要的天数比较少，那我们就干脆设定你需要的是哪几天。所以这个是需要的时候再用，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那 C2 呢，它有点是需要的时候再用的进阶版，是你需要的时候其实不是当天晚上，而是你可能觉得比较睡得不好的那天的隔天你再来用。所以这句话代表几个重点。第一个，你已经真的确定你有一天睡得比较不好了，有可能在你减药的过程中还是有一天减了药但是睡得比较不好， 那天晚上不要爬起来用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今天睡不好，我需要的时候用，我可不可以现在可能睡不好，过了半小时甚至一小时我才用？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加强你对药物的依赖，好，那我们这个叫做反弹性的失眠。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提醒，那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今天就算睡不好，你还是先不要吃药，一天睡不好其实没那么严重。有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个案有这样的一个信念，那甚至你提醒自己没关系，我明天可以用药，好，那因为我现在用药的天数不多，我是久久用一次而已，我明天可以吃药，我明天就会睡回来了。好，那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今天晚上不吃药的那一天你放心了，因为你明天可以用，那个放心搞不好你今天晚上就睡得比较好。好，那这就有趣了，如果你今天晚上睡得比较好，你就不符合睡不好的隔天用了，因为你今天有可能因为比较放心而睡得好，诶，那你明天就可以可能就 不需要再吃药，你可以继续不吃。好，那这是一个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再来，如果今天晚上真的睡不好，隔天可以吃药，但隔天有可能因为今天晚上真的睡不好，白天又照常的有工作有运动，那隔天可能累到足够的睡眠驱力而不需要吃药也可以睡着，也有可能。好，所以这个 C2 的计划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之下也可能会延后你真正要吃药的一个天数或机会。好，所以它叫做需要的隔天再用。好，所以有可能今天晚上比较安心，今天晚上不用用，好，那就睡得好，也有可能明天不需要真的吃药也可能睡得好。好，所以这叫 C2 的计划。好，所以其实这几个计划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有它是可以独立进行，但是它也可以有一些接续啊。这边再补充一下，这几个计划也有可能会稍微加在一起。好，例如大家想象一下，现在有点越来越绕口了，所以真的在做这个简要计划其实是有点复杂的，我们等一下剩下的内容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因为它有可能再更进阶。好，那这边我们先再顺着 ABC 再谈一个我们有时候的组合， A 有时候可以跟 B 加在一起，但是它会变得更慢。好，例如我们 A 叫做减量，你本来从一颗你要减到假设半颗，那我们标准的 A 计划是你下个礼拜就全部每一天一个礼拜七天都吃半颗，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样还是太快了，所以我们就可能 A 加 B， 你减这个剂量的时候其实还是先挑天数减，例如你本来每天吃一颗的，你下个礼拜先挑一天吃成半颗。好，所以它还是在 A 的概念之下每天都用，但是我是先减这个挑天数减量，好，但是它就更慢，但是有可能就可能会更安心。好，例如你先挑一天吃半颗，再来变成挑不连续的两天吃半颗，好，然后接下来变三天。好，所以你有可能到本来的一颗到完全变成是半颗，它有可能又花了一到两个月。好，那接下来再进入完全的 B 计划。好，那所以大概可以再针对这个 ABC 做补充哦。所以其实光是谈药的怎么减，其实我们就也花了接近快要半小时了。那所以其实我跟燕妮有在聊啦，就是我们之前其实在疫情期间，其实在疫情前我们本来就要开始在做一些团体的治疗，但因为疫情团体就需要一对多，所以比较会影响到防疫。不过现在疫情稍微平稳了，其实我们也有可能会再开始开办这样的一个团体治疗的内容。那其实光是简要搞不好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内容，那我们也正在规划当中啦，所以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在交流一些简要的细节，然后也是为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有继续有这样团体治疗的一个准备。好，那燕玲这边还有想到什么想要补充一下吗？
我想最后有一个部分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家硕提到的 C2 的那个版本。有时候我自己在临床上面，我的个案都会问我说，那心理师，当我睡不好的隔天，我需要先等等看我能不能睡着吗？因为刚刚家硕有讲，有时候其实我们前一天减药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搞不好顺利就解决，就减药成功了。那当我第二天不见得需要用药，也许我维持白天该有的工作等等的，其实我那一天的晚上有可能就可以顺利睡着了。但是临床上面我们的个案其实对于减药这件事情都会很担心，那他们就会问说，那我需要先试试看等等看吗？然后我通常会让我的病人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过往的经验，当他想要等等看试试看的时候成功与否， 他们都会说越等越睡不着。我就会说对啊，这确实是因为我们已经失眠用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其实我们对于减药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担心跟焦虑的，那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清醒系统被激发而难以入睡。所以我会比较建议我的个案啦，就是当我们减药的第二天，如果你在你自己平常差不多该睡觉的时间点，你已经觉得其实有睡意了，那这时候你就不需要用药就去睡吧。但是如果到了你平常该睡觉的时间点，你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叫做睡意不是那么的明显的时候，那或许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太多的试试看或等候，而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就用了药去睡觉，那相对的我们会比较安心，后续的减药成功的机会也会比较高。所以我想这个是我最后想要再补充的地方。
嗯，我觉得叶琳这个提醒让我想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个别化。好，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大家可能在执行这个减药，虽然我们有给一个方向，有这样的 A、B、C、C 又分 C 1 C 2，但其实这个过程中太多的个别差异。就像刚才叶琳说的，有些人隔一天到底要不要等待，就是已经成功减药了隔一天，然后或者我们刚才说 C2 你隔一天其实可以吃药的那样的一个准备之下，我要不要等待一下。但是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还是存在，那这个个别差异有可能就像刚刚说的，帮你开药的医生很清楚知道你的生理状况，他可能可以知道哪颗药是可以适合减的，那一样你的心理师比较知道你的个性，比较知道你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比较知道帮你怎么拿捏 这几个计划的一些细节。所以我觉得刚才叶琳这个提醒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这种个别化的内容。好，那我这边最后也许再额外补充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刚其实说有些进阶版本放在后面，因为第一个那个有可能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蛮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比较进阶版的简要。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时间，现在我跟叶琳应该都有个默契，我们尽量都坐在半小时以内啦。一来其实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听的过程中也是不用听这么久，其实大概就是每一个休息的片刻你可以聆听一下我们的内容。再来其实想到有听友跟我们回馈，我跟叶琳的内容好像越来越深一点，那我觉得也合理啦，因为我们已经共同录了差不多应该也有个10到15集以上了，那所以我觉得前面应该都是谈蛮多的基础了，好，那我们应该也不会一直重复提太多的基础的内容，所以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些基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会谈的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也许越复杂，我觉得我们就不要越谈越久，因为有可能大家那个，我觉得资讯量会太多，所以我们也有可能会把一些内容稍微切割成两部分，也许让大家有一个基础再有个进阶的内容。好，那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了，OK， 好，那就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